今天我们要来聊聊这位奇妙的圣灵，一起说圣灵。圣灵是啊，神圣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格，三一真神，三位一体，圣父、圣子与圣灵。而圣灵呢，是与圣父和圣子一样，同样是真神，但他并不害羞 ，OK？ 然而他不会为自己吸引注意力，他来是为荣耀那一位啊，就是耶稣。大家阿门吗？圣灵的职责，首要职责，甚至不是来向你显明你的罪，他的首要职责是荣耀耶稣。阿门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说，他要为罪指证世人，希腊文的单数，这里的罪是单数，耶稣解释是因他们不信我，好吗？所以圣灵为罪指证世人，我们所有的人都曾被那样责备过，就是不信基督的罪。接着我们看见耶稣的荣美，神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死，我们就信了基督。圣灵不是要来啊，不断提醒你你的罪，他是要使你对义知罪，因为耶稣已到天父那里，你们不再看见他，而他要指出这世界的王魔鬼也被审判了，被击碎了，对吗？审判就是那里那个字的意思啊。现在圣灵仍以很间接的方式存在，有时你看见屏幕师在教会中纠正某些状况，那就是圣灵他高摩我来纠正。当耶稣啊在启示录中责备七间教会中的五间时，仍然是圣灵在运行。 Amen， 表示耶稣借着圣灵行事，听见圣灵对教会所说的，所以会有纠正。我不是说不会有纠正，但那不是圣灵的首要职责。圣灵的首要职责是荣耀耶稣。约翰福音16章耶稣说他要荣耀我，这是他在阁楼说的。阁楼是教会真理启示之处，很多人都在阐述登山宝训，这固然很好，这些真理仍然适用，对吗？我们在很多地方讲到马太福音24章预言的真理，基督的再来，这些确实合宜啊，但我们却忽略了耶稣在阁楼的讲道，在另一座山上，在阁楼，耶稣讲的全是教会真理，在现在教会依然适用的真理。 Amen。 在那里耶稣谈到了新诫命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。我们只有一条诫命，不是很难的诫命，爱已成为我们新的本性，知道我们已因着爱出死入生了。这就是像命令一个饥饿的人，我命令你吃东西，这有什么难的？ Amen。 这是你的本性。教会里有你无法握手的人吗？有某个让你不想打招呼的人吗？你心中是否有苦毒呢？这绝不是你身为神儿女的自然状态。你知道你现在就像行尸走肉，对吗？因为每当你有苦毒，就是偏离了你的本性，你的本性是爱。 Amen。 所以尽情享受这份爱吧，享受彼此相爱。耶稣在阁楼还谈到另一个真理，耶稣说我必赐你另一位保惠师，约翰福音14章，我要求父，父就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。留意另一位一词，希腊文是指另一位同类。现在说当你沮丧时，我会一直在这里，在这里扶持你，当你忧伤时，我在这里给你喜乐，当你焦躁不安时，我来赐给你安息。 Amen。 当你生病时，我会医治你的疾病，我是你伟大的医生，我是你的牧者，我是你的主，我是你的神，我是你的好朋友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。我就是那位朋友，但听好，我即将离去，好吗？别忧愁，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赐你们另一位保惠师。另一位就像是你会再次得着耶稣，但现在是无限的形式。 Amen。 耶稣在地上时受限于一处， Amen。 但圣灵不受地域的限制，所以刚才在这发生的同一个神迹也正在其他会场发生，会在美国的恩典革新教会发生，无论你何时收看这场转播，因为圣灵不受时间、空间或距离的限制，他是无限制的耶稣。 Amen。希腊文中的保惠师是这个字 ，para， para， 对吗 ？para 组织，希腊文的 para 意思是在身边 ，para， 所以 paraclete 他被召为你的朋友，被召为你的帮助者。事实上，钦定本说：“我必赐你们另一位安慰者 ，Menahem， 希伯来文 ，Menahem， 对吗？某人的名字，安慰者。”我必赐你们另一位 Menahem， 我必赐你们一位安慰者，永远同在且安慰你们。耶稣说，使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是真理的灵，是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他们既看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他说要在你们里面，因为当时门徒尚未领受圣灵的洗礼，那是在五旬节发生的，所以耶稣说，他常与你们同在，就必永远与你们同在。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，我必到你们这里来。 Amen。 我们也在阁楼看见耶稣谈到被提，赞美神，他说在我父的家里有很多住处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。好，他是以肉身离去还是以灵离去？以肉身，我去是以肉身前去，我如果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我如果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，就必再来。怎么来？一样以肉身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这不是指耶稣再来，而是指被提。耶稣再来是为审判世界而来，他将带着子民再来，但这里是指要接他子民的被提，好吗？想更多了解，请看我周间讲道，我有专门讲被提。 Amen。 很蒙福的盼望，被提不是不切实际的信息。我在这几天周间聚会的讲道中讲到被提会如何洁净信徒，那些不传讲被提这蒙福盼望的牧师或领袖，剥夺了人们得洁净的盼望。 Amen。 这更是最实际的真理之一，被提会使你按着神的心意审视生命中的事物。 Amen。 所以他在阁楼谈到被提，他在阁楼也谈到新的祷告，直到现在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使你们的喜乐得以满足，奉耶稣的名求。什么是奉耶稣的名求？奉耶稣的名求就像是耶稣亲自祷告，好吗？当你说奉耶稣的名，这不只是附在祷告上的标签。 Amen。 希望神会因为奉耶稣的名就垂听你的祷告。不，奉耶稣的名是指以耶稣的身份与代表他，耶稣怎样被悦纳，你祷告时就怎样被悦纳。就像耶稣蒙父神喜悦，就像他蒙神的恩宠，你在祷告时也是。所以当你说奉耶稣的名，必须视同耶稣亲自祷告。多少人知道当耶稣祷告时天父必垂听？ Amen。 赞美主。那么有多少人意识到圣灵与你同在？ Amen。 挥挥你的手。 OK， 大约十位，在30000人的教会里只有十位。 OK， 再一次，多少人知道圣灵与你同在？好的，如果你还没得救，聚会结束前你必得救。 Amen。而圣灵也将与你同在，要记住，他不是来责备你的，他是位朋友，是安慰者，是希腊文称保惠师，被呼召到你身旁的帮助者，他的确住在我们里面。 Amen。 在旧约时代，圣灵是来来去去的，他临到参孙，使他成就了骑士，参孙撕裂了狮子。我不认为参孙肌肉很发达，否则神就无法得荣耀，我相信他是瘦弱干瘪的人。当圣灵临到他，而他撕裂狮子时，荣耀就归于神。但圣灵来来去去，临到基甸身上后又离开，临到大卫身上后又离开，所以大卫犯罪时才这样说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好，他能这样祷告，但如果我们今天犯错时还这样祷告，就是属灵的无知。圣灵永不会离弃你，所以他才会忧伤。你们明白吗？因他与你同在，对吧？他在这是要给你一条出路。 Amen。 当你犯罪时，他知道你不是为此被造的，你被造是为了比这个还更美好的命定。 Amen。 所以他忧伤是因为他爱你。我们只会为我们爱的人忧伤，不会为不爱的人感到忧伤。你知道圣经说圣灵爱我们吗？知道在圣经的新约中有个词汇在说圣灵的爱，圣灵不仅与我们同在，更深爱我们，就像耶稣爱我们，圣灵也爱我们。大家阿妹吗？你知道在罗马书里，也就是基督教大宪章，圣灵在前4章都没被提到吗？好， 虽然在序言中有稍微提到，对吗？但仅止于序言。而在这本基督教大宪章的前四章中，也就是罗马书，它竟然没有被提到。为什么？它首次被提到是在罗马书五章五节，是这样被提到的：因为神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。当你看到圣灵被提到时，是为了让你明白神爱你。你很少听到圣灵来是要让你知道神爱你，但罗马书中首次提到圣灵，在罗马书五章五节，他说：因为神的爱已借着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浇灌在我们心里。这是圣灵首次被提到。为何在前四章中，请看这里，为什么在前四章都没提到圣灵？仔细听好，因为神不想让你混淆，让你混淆基督为你成就的功与圣灵在你里面所做的功。让我解释，很多时候信徒会扪心自问，我感觉自己得救了吗？我得救了吗？而你知道，人们说当你接受耶稣你就得救了，但我没感觉得救，反而感到迷失，内心空虚。问题在于他们不明白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成就了什么，他们向内寻求时，其实该向外仰望。 Amen。 神不希望你自我沉溺，他要你专注于基督，所以罗马书前四章都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，都是因信称义的真理，全都关于耶稣已洒下的宝血。神要你将目光从自己转向基督，向外而不是向内。所以别混淆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功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。如果你已确立在基督为你成就的功之上，你就准备好来听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。很多信徒得救后立刻试图在灵恩圈子内开始去感知圣灵。圣灵在我里面，但为何我很迷失很空虚？圣灵明明就与我同在啊，因为他们还没确立在罗马书前四章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功之上。你们都有跟上吗？神不希望你们混淆了，所以神要圣灵在适当时机降临，好让你们明白只有当你确立基督为你成就的功的理解，才能感激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。 OK。所以别再过度自我审视，让我问你一个问题，耶稣有死在十字架上吗？有的。他有留下宝血吗？是的。为何要流血？是为他自己吗？不，他没有罪。那为何要流血？因为没有流血就不会有罪得赦免，宝血是为你我而流。当神吩咐以色列子民把血抹在门楣上时，在死亡天使经过的那晚，神对他们说什么？神说：我看见那血就必越过你们。神没有说当你看见那血，重点不在于你是否真是血，不在于你是否理解血，甚至不在于你是否对血有信心，重点在于神看见血。神是那最重要且唯一需要看见血的那一位。神有看见耶稣为你我在十字架上流的血吗？是的。现在神说，当我看见那血就必越过你们，我必使死亡天使越过你们。当我看见血时，必不让毁灭者进入你们的房屋。不是当你看见血时，如果我明白当神看见血时，审判已经越过我，已经越过我的家族。当我看见神看见这血时，不是我看见血时，当我知道神看见这血时，神称这为对耶稣宝血的信心。OK， 各位跟得上吗？我们明白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圣灵第一就是圣灵的见证有两种，我们将会看见圣灵与我们同证，以及圣灵对我们作证。希伯来书十章这样说：圣灵也对我们作证，他对我们作证。听好，这是外在的见证。就像在法庭时，对吗？证人被传唤要作证，证人该做什么？对吗？当检察官或辩护律师提出问题时，证人不能说我认为，他不是去说我感觉，我认为， 我推测，我推断，不不，你是有看到还是没看到？是的，我看到了，所以他才要出庭。圣灵也对我们作证，因为他说过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的心上，很重要，并说他们的罪恶和他们的过犯，我绝不再记得。好，那么圣灵对我们做什么证？不是在我们里面作证，就像他在天庭中对我们作证，他见证你一切的罪，但神不再记得，多蒙福的见证。我告诉你，无论我们哪天叫属灵或叫不属灵，都不会改变这见证。无论你是属灵或属血气的基督徒，都不会改变这个见证。无论你是好人还是坏人，只要你重生了，这见证都不会改变。这见证，圣灵对我们作证，是你的罪与不法行为，这些都是复数形式。神说，我并不再记得，因为他见证了各个他的十字架，圣父也在场，圣子也在场，在十字架上，圣灵也在场，而圣灵见证了在十字架上，神除去你一切的罪和我一切的罪，他们每一个人的罪，从孩童到青少年，所有的罪，逐一列出的罪，都归给耶稣。从青少年到成年的每个罪，神一个都没漏掉，全归给十字架上的耶稣。圣灵见证了这一切，从青少年一路到成年，成年到中年，中年到到老年，神看见你一切的罪，甚至在你你中年之前，神已看见你一切的罪，神都归给了耶稣，而圣灵见证了一切，基督为你的罪代替你受刑罚，那本无罪的代替你受刑罚，基督为我们成为咒诅，使亚伯拉罕的福能临到我们。基督被弃绝，好让你被悦纳，而圣灵对此做见证。所以现在，圣灵会怎么做？他必公义的指出，公义的指出你的罪，但神不再记得。看到不在了吗？不再表示什么？神曾经记得你所有的罪，从孩童一路到老年，神记得你犯下的每一个罪。 Amen。而神审判了所有罪，神曾经记得这些罪，他不会忽视任何过犯，神无法对罪视而不见，但他无法忽视的却能赦免，这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，圣灵对此做见证。如今圣灵对我们作证，他对我们作证，新约中当他谈到神要将他的律法新的渴望放在你心上后，整件事的关键是当他说完这些后，并说他们的罪恶和他们的过犯，我绝不再记得。我们有多常听到这种讲道，但这是蒙福的真理，不是让你要加点什么，而是要相信，相信他，这就是见证。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作证，但并不是我感觉自己的罪没被赦免，我觉得神仍然记得我的罪，那是你的情绪。我在问的不是你的见证，你没被传唤到天庭受审，对吗？坐在见证席上的是圣灵，而圣灵作证，神不再记得你的罪，他是按着公义，按着司法宣告，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只需要接受并相信。如果你相信，就有完全的平安，完全的平安。因为如果基督的工作若是在我以外成就，就不能由我推翻。如果基督成就的功 Amen， 那赎罪之功，那救赎之功，我就无法推翻它。当我们认为自己与此有份，才会觉得自己能推翻，哪怕你认为自己对此有一丝一毫的责任，你依然是回到自己，不，全是基督，与我们无关。这是我们要理解的首要见证， OK？ 基督的工作，圣灵对此作证。现在让我们来谈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这就是指引，被圣灵引导之处。但你必须先理解这些，我们不可混淆什么？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功，前四章所说的，与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。来看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。有人会问，牧师，我如何分辨何时是神的灵在引导我？其实你早已被圣灵引导了。 OK， 你今天会在这是因为被引导， 哎妹，有人会想，我只是今天想来教会而已，不是神的圣灵引导了你。很多人在学习被引导时，误以为这只有在特定时刻，不，我们时刻在被引导，我们会信靠基督，正是因着圣灵的引导。哎妹，好，我们继续，罗马书八章。听好，靠圣灵而活是很严肃的事，看这里，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，必定会死。若靠着圣灵，强调靠圣灵把身体的恶行处死，就必存活。神要你靠着圣灵而活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清楚你的身体的设计。很多时候如果你顺从肉体，你的身体想要沉溺于这沉溺于那，你的身体想做这件错事那件错事，那些事往往通向死亡。如果不将身体的行为处死，要如何把身体的恶行处死？不是靠意志力，靠咬紧牙关说好吧，我会尽力而为。不，主帮助你靠圣灵把身体的恶行处死，是当你靠着圣灵看见上下文了吗？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，所以当你靠着圣灵时，你就身体就不会有恶行，对吗？显然他是指某种罪恶的事。以色列的第一位王扫罗，神吩咐他灭绝亚玛利人，他却拒绝顺服，他让王活下来，留下最肥美的牲畜，只为了要向亚玛利王炫耀。让我告诉你，多年之后，在基利波山，我曾与我的牧师们去过基利波山。扫罗王在非利士人面前败落，对吗？尽管那是以色列与非利士的战争，知道谁杀了扫罗吗？是亚玛利人，因为他拒绝处死亚玛利人，反被他们所杀。让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把身体的恶行处死，他会处死你。有些人真的是因为沉溺而走向死亡。妹妹，听好，你可能想到的是极端例子，像是毒品和重度毒瘾之类的。但如果你不小心，连食物成瘾都可能让你早逝。屏幕师，我真希望你没这么说啊，你本来讲得很好啊，屏幕师 ,Amen! 不，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是根据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，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。好，虽然这里用了定冠词律法的 law, 圣经中的律法通常是指十诫、神的律法、摩西的律法，但如果省略定冠词，就可指任何律法。换句话说，是任何我们执着的教条。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原文没有定冠词，就不在律法之下。知道多少人活在律法之下吗？他们必须以特定方式做事，否则就会与家人有激烈争执。必须按特定方式做事，他们无法不遵守这种教条，例如出门时要先踏右脚之类的规矩，这会让人痛苦不堪，但他们觉得无所谓，却没看见这是种捆绑。但圣灵说，圣灵具有流动的本质，一种自发的特性。 Amen。 好，圣灵绝不会引导你和你妻子离婚，但当圣灵当他引导你时，你就不在律法之下。意思是说，与其犯奸淫，律法说不可奸淫，但当你顺从圣灵时，他其实会引导你爱你的妻子，爱你的丈夫。让我解释，如果你死守脑袋里的律法，在某处读到当女人低落时要送花给她，所以你就说那我去买一些花给妻子，这是件好事，不是吗？但这不是圣灵的引导。神的灵或许要你花时间陪伴他，倾听他，但你却送他花，他就更加生气，而你也困惑，怎么回事啊，你这女人。哎妹，所以你可能做了好事，却不是圣灵的事。这不是圣灵在引导你。饮食是另外一个常见的例子。各种饮食法，市面上有很多书充斥着各种饮食法，一下一下说别吃小麦，一下又说要吃小麦，对吧？你需要小麦，有人说别吃脂肪，所有脂肪都不好，有些脂肪是好的，对吧？有人这样说，有人那样说，主张只吃蔬菜，又说别吃蔬菜，甚至还有根据血型饮食的说法。哦，我的天哪， 难道我得搞清楚血型再看该吃什么吗？香蕉不适合你 ，OK， 你可以吃肉，但这边的医生和饮食规则或饮食法说吃太多肉不好，但你的体质、你的血型，你需要肉。我被搞糊涂了，所以所有饮食法都行不通。或许短期有效，当你在节食的时候，甚至会对没有节食的朋友有优越感。你不会承认有优越感，只觉得自己与众不同，这正是律法带来的结果，它让你自以为是，你感觉良好，看起来也挺好，你没问题都好，这没什么不对啊，平不是总比什么都不做好，但听好了 ,OK? 这是世界最好的办法了。你要节食没问题，但一旦停止节食 ,OK? 你开始进食了，通常你吃的很清淡，因为你不想要破坏几周的排毒成果。你吃得很健康，对吧？但后来每吃一点东西，身体似乎都吸收了。你的身体吸收了每一个卡路里，每个脂肪，因为身体对自己说，嘿，大家，记得前几周我们在挨饿吗？所以你所谓的节食，身体却觉得是挨饿，所以现在终于有食物了，对吧？那就尽可能吸收一切吧。所以这人现在吃得更少，却变胖了，对吗？他却完全不懂为什么，让我告诉你真相。所以节食的拼法是 DIET， 没有十字架。好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你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，这表示当你进食时不一定是摩西律法，可能是你的母亲、祖母的律法。就像小时候祖母对你说过的话，如今他已离世，与耶稣同在，他已经不在了，但声音依然存在，而当41岁的你在吃着印度香饭、米饭或你的食物，无论是什么，还剩下一点，但你饱了，对吗？正要放下筷子时，就听见这个声音。那一刻在你脑海里的律法，他这样说，你不能浪费食物，浪费食物是种罪。于是你又把食物拿回来，深吸一口气，把它们吃完。你觉得有义务要把食物吃完，或你买了巧克力棒，因为你想吃巧克力。律法说不准吃巧克力，巧克力很邪恶，对吧？但是你很想吃巧克力，所以你就买了巧克力，现在你因为买巧克力感到内疚，你吃一口，对吗？然后你想把它丢掉，但脑中又响起一个声音，律法说什么？不能浪费食物，既然买了这个，就别浪费，全部吃完。所以你拼命吃，尽可能多吃，希望自己能忘记这事，然后说，我下次不会了。结果呢，你又重蹈覆辙，对吧？所以听好，朋友，这行不通，因为它在律法之下。神说要被圣灵引导，如果你想吃巧克力就吃巧克力，吃不完的要么放在冰箱，要么就丢掉，没关系的。但有条律法说浪费是种罪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顺从圣灵，他会指引你，在人生的每个环节都会指引你。拿孩子来举例，如果你只受律法约束，例如律法说当孩子反抗你时，你必须要管教孩子，但圣灵或许知道孩子不是在反抗，孩子只是想睡了，只是累了，对吗？孩子只是因为累了才闹脾气，你感到一种克制，当你准备管教孩子时会感受到这股克制，那就顺从圣灵。但另一方面，有时你爱孩子，能分辨那是属灵的爱，你爱孩子，但孩子正在挑战你，挑战你的权威。如果你不想之后有个叛逆的青少年，你最好迎接这个挑战，对吗？让孩子明白要折服孩子的意志，而不是他的灵，是要折服意志 Amen， 却不折服灵。孩子终将成为美好的孩子，随着他长大也必走在主的道路上 Amen， 而不会叛逆。重点在于圣灵知道要何时与如何爱你的妻子，不是总得要送花啊，弟兄。那该送什么？上次你说送吸尘器也不对，现在又说送花也不对， OK。 好的，有时候啊，像是神的灵或许会指出某件小事，就像你总是想要下结论，别人跟你说话时你总想下结论，好显得机智，还自以为聪明。你自以为聪明其实是自以为是，周遭的人可不这么认为。事实上他们讨厌你总是想要下结论，或许圣灵想要让你知道，对吗？当你克制是习惯的瞬间，就会有安息，有平安，甚至在你的关系中也有平安，这就是圣灵引导的方式。有时候 弟兄们，当我们能做到这点时，妻子会说，你知道吗？你经常这样做，对吗？这是种指控，对吗？你知道是真的，你说，对啊，你说的对。会有平安，他有平安，你也有平安，周遭所有人都有平安，连你的青少年子女都意识到了，对你来说很反常，对吧？你或许得把妻子抱起来一下，叫醒他，因为他不习惯你这样回应， OK？ 但无论如何，现在有平安，对吧？然而大多时候我们会争吵， Amen， 我们会争吵，对吧？我们知道有时争执时，无论内容为何，你总觉得无法罢休，无论是与同事，甚至是涉及基督教议题之类的，你觉得要争辩到底，有时你需要捍卫立场，而有时候，没错，当你捍卫时感受到恩膏，越想越能感受到那恩膏的流动，但有时你会发现，当你开口时却很烦躁，觉得这根本行不通，你知道吗？立刻停下来，立刻停下来。屏幕是我相信神要你传讲，你就传讲，就与朋友分享，不必在乎时机是否恰当。朋友，你搞错重点了，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我相信圣灵更多是透过红灯，不是绿灯，来引导你。我们都听过这句话，神的灵以平安引导我们，但经文这里说，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把一切的事教导你们，一切的事不只指属灵的事，有关于教养的事，有关于你的你的婚姻，关于你的事业，你的生意，一切的事就是一切，不要设限，他必教导你一切的事， Amen， 并且要使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很多人已经经历过了圣灵引导你，或你想起圣灵曾经借圣经或屏幕师的讲道对你说话，他使你们想起来，对吗？很多人确实有经历过，你或许不自觉，但确实经历过，这就是在你里面的圣灵。但圣灵运作的频率究竟为何？下一节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。耶稣说，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不像世人所赐的，所以世人给的平安是暂时的平安。你去水疗中心或任何放松运动，我不是反对这些放松运动或之类的，但他们远不及耶稣所赐的平安。耶稣赐的平安是世界无法给予的，世人给的平安仅限于特定环境，但你一旦离开，那都是外在的，但耶稣所赐的平安是内在的。世上的平安是暂时的，但你的平安是永恒的。我所赐给你们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你看这里的上下文，圣灵是在平安的频率上教导，圣灵会以平安的频率来提醒你，所以平安应该是我们的自然状态，平安是我们的预设模式。有一种教导说啊，当你感受到平安你就跟随，当你感到平安时就是往这边你就跟随。问题在于，这在暗示你在感到平安前是感受到什么，你在哪里，你正烦躁不安，正在焦虑，而当你感受到平安时就跟随。不，我相信基督徒与生俱来的预设模式，它的行事准则，作为信徒的属灵与自然状态就是平安。你应该时刻都在平安中，不是那种建立在情绪上的平安，而是比情绪更稳固的平安，建立在永生神不可动摇的话语之上，对吗？我立足于神的话。好，即使磐石上的我可能会动摇，但我脚下的磐石是永不摇动的，我安息于磐石之上，这才是我们的平安。重点是这个，各位，我相信呢，绿灯是你们的自然状态和预设模式，但当你们踏错一步，即将要签某个东西，即将开始某件事，即将采取行动时，你的平安被搅乱了。如果感到不安，感觉到什么，停下来，那是神的灵在引导你。 OK， 目前为止都跟得上吗？魔鬼会逼你，魔鬼会强逼。 OK， 所以当你祷告，常有人这样说，牧师，我求神赐给我圣灵的洗礼，我一直在等圣灵掌控我的舌头，但他始终没有。要明白，圣灵不会像邪灵那样附在你身上，他需要你配合，想要你与他同心。换句话说，你需要说话，但感动来自于神，你需要张口，但言语来自天上。你们听明白了吗？他不会掌控你的舌头，神不会像邪灵附身那样强逼你， 邪灵附身的人就像被占有啊，对吧？他们开始做一些顺带一提，我与亨利牧师多年前曾处理过一位被恶灵附身的女士啊啊，她是女性，却突然间冒出了男性的声音，对我们说她是我的。我对亨利牧师说：“你先祷告，我在后面祷告一下，好吗？我暂时躲开一下，对吗？”我就躲在忘了是钢琴还是桌子底下，我祷告说：“神啊，告诉我该怎么做，告诉我该怎么做。”我记得对了，他最终有得释放。我回来后，我们再次为他祷告。当恶魔被赶出来时，亨利牧师可以作证，当恶魔出来时，整个房间闻起来像垃圾车刚倒过垃圾，恶灵离开时就是那种气味。就像有时虽然不常发生，有时当圣灵运行时，空气中会飘散香气。就像六一记二章说，耶稣的每个想法、话语和行为都如乳香献给天父。如果你曾闻过乳香，对吗？是耶稣献给神的香气的写照。 Amen。 我们对神来说是基督的馨香之气，当你以祷告来到神面前时，神正闻着这新鲜的香气。我们对神来说是基督的馨香之气，我们因基督的香气蒙神悦纳。神闻到时，就像雅各还是以撒，记得吗？他闻到香气，就说好像神所赐福之甜的香气，对吧？以撒就祝福了雅各，误以为那是以扫，所以天父闻到基督的馨香，就赐你一切祝福。Amen， 你在神面前是馨香之气，同样的，圣灵从不会强逼你，他引导你。你或许觉得舌头变得迟钝或之类的，说出来，把那些话语说出来。所以圣灵绝不会强逼你，绝不强迫你，他绝不取或抹灭你的个性，他是与你的个性同工。现在我相信圣灵正借我说话，但他不会偏离我的个性形式。我的个性与马可牧师不同，感谢神，也与约尔不同，不同于Bravo Bravo Amen， 不同于其他牧者，他们都以独特方式受圣灵膏抹，但神从不忽视人的个性。马太写作风格与马可不同，尽管是记载同一件事，马可的风格与路加不同，路加的风格又与保罗和约翰不同，所以圣灵会运用你的个性。神喜爱你的个性，所以造我们都是独特的，但他绝不会忽视你的个性。 Amen。 所以你不必像我这样公开为人祷告，但我相信蒙召为病人祷告的不只有牧师。当你与同事一起时突然感到警讯，跟某人在一起时感到好像有种疾病，即使他看来无意，也要问你身体都好吗，一切都好吗，他说其实不好，就开始流泪，这正是时候。如果圣灵向你显明，表示他要医治他。 Amen， 我能为你祷告吗？这就是基督教真正的超自然生命，也是初代教会的生活方式。它不能只是少数精英的领域，不不不不，圣经从未说恩赐只在虔诚者或全职者身上运行，信的人将有神迹随着他们，所有信徒都能行在恩赐里。大家 Amen 吗？ Amen，就是顺着圣灵。如果你觉得该写信或不，现在不写信是发讯息，对吧？如果想说鼓励的话，那就是对某人的预言，好吗？别觉得这只是你的想法，神与你同在。 Amen， 就像几周前说的，圣灵常在，他是不受限的。耶稣曾经受时间空间的限制，但他现在是不受限的。我会赐你们另一位保惠师，跟我一样的。所以当你心烦意乱，心里沉重，你的心被压抑或被烦恼所重压，焦虑担忧，或许是孩子，或许你的身体有症状之类的，与耶稣同行吧。我喜欢散步，好吗？散步是我的爱好。当我与耶稣同行，我宛如置身户外，感到自由。但你也可以在狭小的办公室或卧室里经历，当你与他同行时，告诉他，打从心底的说，主耶稣，我对我的青少年儿子感到沮丧，我感到很挫折，或者主啊，我很忧虑，我持续有某种症状，主耶稣，我对这症状深感忧虑，我很担心，主耶稣，或主耶稣，我感到冷淡，主啊，我不知道为何，我不想跟你说话，明白吗？我不想跟你说话，我觉得你离我好遥远， 告诉他，把一切都告诉耶稣。
但平牧师，你难道不知道说什么就得什么吗？
朋友，的确有啊，正向宣告的信心时刻。妹妹，前提是你已向耶稣倾诉了一切。好的，这个观念你又把信心当成律法了，所以才看不到结果。关系中本该有这种空间，妻子能倾诉而不必，有时她不需要你的嘴，她需要你的肩膀，该怎么说呢？她不需要你的建议，而是你的倾听。就像我每件事都有建议和答案，所以当丽玲说话时，对，你需要这么做之后，我发现结果不是我想要的，我以为就是她是在与我分享，好让我能给他我的智慧，懂吗？但结果却没有安息，毫无平安，对吗？他想要的是倾听的耳， Amen。 但我总是告诉他，或许该这样做，或许该那样做。有时候神的灵知道答案，好吗？与耶稣同在时，你可以尽情的倾诉，不必顾虑自己是否有正向宣告或信心够不够，只管倾诉心声。忧虑时告诉他你忧虑，焦虑时告诉他你焦虑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人在耶稣面前会死。耶稣在地上时，从未有人在他面前死去过。所以前些日子我看见到我过去不曾领悟到的，当他被钉死时，他得先死去，那两个人才能死去。只要他还活着，那两个强盗就不能死，因为他是复活与生命。所以当你与他对话时，就是在与复活与生命对话。即使向他倾诉症状或无论什么，就是跟他说话，跟他说话。我告诉你，在对话结束，我亲身经历过，当对话结束时，你会感到心中得着某种东西，一种力量，一种恩典已被分赐。尽管你没说出信心的祷告，你其实只是倾诉烦恼，所以这一类祷告自有它的用武之地。 OK， 告诉耶稣，告诉他，就会感受到圣灵的安慰。有时候特别是男性，你走投无路，对吗？你要向谁倾诉，要向谁诉说你的烦恼？你可能不想对妻子倾诉所有烦恼，因为你不想让她担忧，不想让她害怕。你也不想告诉孩子，因为他们可能太小，无法理解你的处境，或让他们太有负担。那要对谁倾诉？该对谁呢？有时候某些问题太过私密，你甚至无法告诉好友。所有这些有毒情绪，这些忧虑、恐惧、压力，总得找个出口，因为无处宣泄，都积在身体里。身体认定肠子就是倾倒垃圾的地方，对吧？对吧？所以所有废物都自然会往肠子去。同样的，有毒情绪也会往肠子推去，所以人们常会有肠道问题。当他们有压力、恐惧、忧虑时，就会有很多胃的问题，情绪都倾倒在那儿，因为无处宣泄，无处宣泄。而各位听着，女士们别生气好吗？我只是把普遍现象说出来。女性普遍比男性更激动、更焦虑，男性普遍比较沉稳。普遍好吗？普遍了，但挺好。统计显示女性比男性长寿，为什么？因为当他们有负面情绪时，会拿起电话打给闺蜜。你知道她做了什么吗？不，所有毒素倾泻而出，所有毒素。另一边的朋友也是排出毒素，丢出毒素，排出来，对吗？反观男人，当有这些有毒情绪时，我们只会忍着。所以统计来说，男性寿命较短。他们无处宣泄那些有毒情绪，尽管男性普遍来说更沉稳，但这是经过证实的统计。 OK， 所以女性更善于表达。你记得从前在智慧型手机普及之前，如果想把消息传开，没错，电报电话告诉女人消息就会传开但至少他们会倾吐心声，倾倒他们的情绪。所以告诉耶稣吧，当你向耶稣倾诉时，身体就无需将有毒情绪倒在任何地方，就是来对主说。你越是坦率，越是诚实，就越能感受到他的同在。就是把那些礼节留给总统好吗？或是非常重要的人，但神要你像孩子一样。Amen。 所以圣经在罗马书八章说，回到八章十三节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。要如何被圣灵引导呢？下一节，你们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， 所领受的是儿子名分的灵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你看，奴仆的灵仍旧害怕，在这里是指畏惧神。这是旧约时代的犹太人，以色列子民畏惧神，就像对神有种距离感。听好，有一种对主正确的敬畏，再说一次，有一种对主正确的敬畏，敬拜的敬畏。 Amen。 我现在人偶尔会这样称呼天父，用钦定本的称呼 D-I-D-O， 我就是喜欢，好吗？会让我心生敬畏，但不再是奴仆的灵畏惧他，奴役的恐惧，那是奴役的恐惧，那是一种神说你已从中得释放的恐惧。神称之为奴仆的灵，你领受的不是旧约奴仆的灵，而是儿子的灵。儿子在希腊文是指儿子身份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从儿子出生那天起，我就要他叫我阿爸。希望有天他读到这经文时能，但愿我能凭神恩典成为好父亲，他能体会阿爸父的亲密温暖。阿爸是以色列人称呼父亲的方式啊，以色列男孩会喊父亲爸爸爸爸，阿爸是孩子对父亲深刻又亲密，很温馨，很亲密的呼唤阿爸。 Amen。 神说除非你有这样的灵，否则你没准备好要祷告，没准备好要被圣灵引导。大家明白吗？要被圣灵引导，必须有这种亲密，这是家事，要知道神爱你。 Amen。 而圣灵也爱你，所以你该如何称呼神？阿爸父。大家 Amen 吗？好，圣灵自己注意，阿爸是呼唤，是发自内心深处。有时祷告很简短，你只需说哦，天父啊，我满心忧虑，主啊，我满心的忧虑。
屏幕师啊，圣经不是说要把一切忧虑都，嘿，弟兄，放轻松，好吗？当你与神对话时，不就是在卸下忧虑吗？你是在向能承担的那一位倾诉，倾诉就是卸下。你可能用词正确，却没有正确心态。你甚至能像文士对希律王那样引用经文，告诉希律王弥赛亚的降生处，好让希律王去杀害他。你可能通晓圣经，却是敌基督，抵挡基督。所以朋友，关键不在于认识圣经，而是认识写下圣经的那一位，好叫你认识圣经的经义，就是儿子名分的灵。我们呼喊阿爸父是我们被引导的方式。经文接着说，如果你被圣灵引导，你们就是儿女，神成熟的儿女。 Amen。 现在注意这里，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我才会说你要明白，圣灵是因为基督的作为对我们作证，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所见证的，神已按着公义不再记得我们的罪，不再。 Amen。 所以要知道，对我们作证是外在的见证，他在我们里面作证，是内在的，他与我们的灵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有这见证。如果你已重生，圣灵的见证就在你里面。如果有人说，嘿，我觉得你没得救，请一笑置之，甚至无需辩解，你100%的确定自己已得救了。虽然有时会有疑虑，但内心深处知道你已得救。圣灵自己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所以在最最核心最重要的领域，可能是最重要的，他与你同证，你是神的儿女，在生命其他事上岂不更是如此吗？无论是教养，或是你的事业，或任何事，他岂不更会引导你吗？如果他在最重要的事让你知道你是神儿女，更何况在其他领域呢？他会与你同证。但注意，当你同证时，无论是饮食或任何的小事，对了，请别认为神不会在意小事。耶稣说过天父看顾空中的飞鸟，另一处又说两只麻雀卖一文钱， OK， 一文钱用美元来比喻，耶稣说两只麻雀卖一美元，另一处说五只麻雀卖两美元，还多送一只。麻雀这样廉价，神却喂养他们，你难道不比麻雀更贵重吗？听好，
如果你以为神不在意细节，连你们头上每根头发都被数算过，对吗？我疼爱儿子贾斯汀，他满头浓密秀发，即使我深爱他，也没算过他的头发，连你们头上每根头发都被数算过，每个细节啊，神想要医治重病，我饱受扩阳折磨，神在乎，如果你挂心，他也挂心。天上地下没有任何事对神来说太小。事实上，当你将小事带到他面前，就是在称颂他；当你将大事带到他面前，就是在说，除了你，没人能成就。你是在称颂他，对吗？阿门，阿门。所以我刚才说这很重要，在我结束前仔细听好，圣灵更多是用红灯，不是绿灯在引导你，因为绿灯本来就是你的自然状态。当你要走错一步时，正要签字或开口时，感到红灯亮起，请顺服它。多少人知道，即使是生活中的好事，也别贸然行事。就像我说的，他绝不会引导你犯奸淫，绝不会引导你欺骗，不会引导你说谎，这我们都知道。但即使是好事，也别因此就轻率行事，要因为是圣灵的事才做。有多少人知道，耶稣说过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，向我挥挥手，多少人知道？ OK， 但你明白这话的意思吗？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，普天下这哪个天下？整个世界。我们能去任何地方，并且实践大使命，对吗？顺带一提，这被称为大使命，但你们知道吗？该往何处去？我的使命所在，你的使命所在，可能在新加坡，或在你的职场，或你的使命是在中国，无论何处，圣灵便引导你们完成你们的大使命。你不相信吗？不，屏幕师，我确信耶稣说往普天下去。每位基督徒都该有本护照，是全世界的意思，你可去任何地方都是在实践大使命。我不这么认为，因为就像我说的，你要顺从圣灵的引导。使徒行传16章保罗的宣教旅程中，这是他与同工们所经历到的，对吗？使徒行传16章，因为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，他们就经过弗吕加、加拉太一带地方。亚细亚不是今天的亚洲，亚细亚在今天是土耳其，土耳其这个国家，整个区域是七个教会的所在，就是亚细亚。好，你能相信他当时要前往亚细亚传道，却被圣灵禁止吗？圣灵为何要禁止你传道呢？因为圣灵知道某群体是否已准备好了。圣灵明白，如果在这里耗费时间是徒劳的，虚掷光阴，因他们还没准备好。圣灵清楚谁已准备好了，谁还没有。 Amen。 但有人会说，管他的，耶稣说要往普天下去，去就对了。但要记住，他们是被禁止的，所以这更像是红灯还是绿灯？红灯。顺带一提，你什么都不做，对吗？该如何引导你？神不会引导一辆禁止的车，神无法说右转、保持、直行或左转，你都停着不动，是要说什么？做见证的意思是，听好，我踏出一步，就有人为此作证，表示做见证本身就是一种行动，对吧？就像法庭上的证人是为某事作证，表示已采取行动了。所以，大多时候，神引导的不是懒惰的基督徒。还记得多年前，大概12年前的事了，但对我来说，所有事都是多年前了。记得我走进办公室时，会向接待员说嗨，还是早安或午安之类的。当时有两位接待员负责接待，我会向他们问好，基本上就是在进办公室途中寒暄。那天经过其中一位接待员时，我向他问好，却感觉到红灯。于是我停下来问，最近都好吗？怀孕状况如何？当时她怀孕大概有5个月了。我问一切都好吗，他就开始哭泣。原来是因为医生告诉他，他腹中5个月的胎儿被诊断出有2个大型囊肿，不是小的，对胎儿来说任何囊肿都算大，而这个男婴的脑部竟然有2个大囊肿。我知道是圣灵要我停下，所以知道有神迹要发生了，神要我为他祷告，所以我奉耶稣的名简单祷告。请记住，永远要记住被圣灵引导，安息不是没有行动，安息是圣灵引导的行动。 OK， 多年以前神给我这句话，再说一次，安息不是没有行动，而是圣灵引导的行动。所以我就为他祷告，隔天就是他的回诊日，他回去看医生的结果是，医生们找不到，一个囊肿完全消失了，另一个囊肿显著缩小，医生从未见过这种情况，他说囊肿很快就会消失，对吗？如今孩子已经长大了，也不算完全长大，现在大约12岁，而且我刚得知孩子很健康，这孩子真是蒙奇妙的祝福。各位，当主向你们显明某件事时，通常他想成就某件事，所以当他禁止在亚细亚传道时，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做了什么？到了美西亚的边界，他们想要往必推尼去，耶稣的灵却不许，再次圣灵再次不许他们进入必推尼。为什么？如果你继续读，神当时其实要他们前往希腊，因为马其顿的基督徒已准备好领受真道。保罗后来有在亚细亚传道，他确实有，但有其时机。当你顺从圣灵时，能看见恩典的节奏吗？神知道谁已准备好了。有些人仔细听好，我为教会历史上所有殉道者感谢神，好吗？但听好，其中可能有少数人因漠不关心而被杀害，他们被警告别去做某件事，但却不在意，甚至没有听从圣灵。有时候当我们困惑时，也需要倾听弟兄姐妹的灵，因为他们与我们同样有圣灵，尤其是我们的领袖。 Amen。 那些看顾我们的人，当你在爱情中时，不要相信，别相信自己的见证，当你在爱里时，只需要平安，就是他了。记得多年前有位女士告诉我，也发生过这件事，她经历了离婚，且有许多的心碎，她写了这段见证告诉我。牧师，我当时以为他是神预备的，他不断缠着我，对吗？要我嫁给他之类的，我不确定是否就是他，就去新加坡某处海滩散步，对吗？樟宜海滩那边之类的。我抬头看，向神求征兆，就看见一颗流星划过，他的婚姻就像一颗流星。 OK， 让我告诉你，别依赖外在的意象，别依赖任何外在事物，就连墙上写的字都不要相信，懂吗？那些日子在旧约时代，因为圣灵在他们外在运行，你现在有圣灵在你里面，魔鬼能模仿外在事物，对吗？别向神求外在的征兆，懂吗？学会跟随内在的圣灵。你们听见了吗？别因外在征兆而结婚。 OK， Amen。 尤其是关于感情关系，要相信身边弟兄姐妹的劝告，他们也有圣灵。 Amen。 所以听好了，神常以红灯引导我们，神的引导永远是通往安息的道路，永远是通往更新的道路。各位，让我告诉你们， OK， 来看这里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，为这缘故，我提醒你要把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而是刚强仁爱自制的心。敏锐于圣灵引导最有效的方式之一，就是学习用方言祷告，在灵里祷告。 Amen。 很多人都有圣灵所赐的奇妙祷告语言，却没意识到这恩赐的用途。让我来告诉你，经文说要如火挑旺，挑旺一词在希腊文是山火的意思，如火挑旺，就像人在烤杀爹，对吗？烤杀爹是需要山火。 Amen。在炭火上，这就是你们山火的方式。好，经文说神的恩赐，很多人认为这里的神的恩赐指圣灵，但听好，你们不会对着圣灵山火，听起来不太对。 OK， 当经文提到圣灵自己为恩赐时，总是用 Doria 一字，例如彼得讲道时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受洗，就会领受所赐的 Doria， 就是圣灵，所以形容圣灵本身总会用 Doria。但方言恩赐是圣灵的 charisma， 是圣灵所赐的恩赐，这里用 charisma， 我提醒你要挑旺这火。 charisma 不是在指圣灵，是他的恩赐，而圣灵的九种恩赐中哪一种能由你启动？ 只有一个，就是方言。事实上，如果你学会忠实的使用方言，其余恩赐都将随之点燃。医病的恩赐、知识的言语、先知的恩赐。例如，你向人传递话语时，不知为何你就想到就传出去，传了一句鼓励人的话，对方就潸然泪下，然后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因为神正在引导你。” Amen。你把话语的种子适时的播下，所以用方言祷告吧。会发生什么呢？因为神，注意，因为与第六节相连。他说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恐惧会带来压力，压力会引发你身体的各种问题，在思想上和生命中，但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而是刚强、仁爱、自制的心。所以当你用方言祷告时，用灵祷告时，将从你里面涌现这三股江河，刚强，原文是 dunamis， 就是炸药的字源，刚强，然后仁爱。当你在路上开车，有人突然插队时，对吗？你会感到愤怒，对吗？愤怒在哪？通常在这里，对吧？ Amen。 所以当你用方言祷告，那毒就排出，你里面就对他充满爱。有时你可能领受启示，那个人很可怜，他还没像你这样拥有耶稣，或许他压力很大，给他一点得胜的滋味，爱就被眺望。你有带着愤怒方言祷告过吗？你们都没有，所以你们才会愤怒，才会一直在愤怒，对吗？你们说，我不在乎，有愤怒就释放吧。我说要释放它，但要在圣灵里释放。 Amen。 另一个就是自制的心。自制的心在希腊文里不是两个字组成，而是一个字 Sophronismos， 你的 nosmos， 你的思想。 Sophro 是原字，仔细听好，原字拯救一词。 Sophronismos 的意思是一个希腊字，是指拯救你的思想。当你在圣灵里祷告，就是在拯救你的思想。有多少人明白我们的思想需要被拯救？对隔壁的微笑并回啊哈，妹妹，我们的思想需要拯救。我们拥有，看哪，最贴切的词就是沉着，思想的稳健、沉着、平静、平衡。神要赐给你们的，各位，就是这个。顺带一提，这段希腊文极其优美，不只是思想，也有心灵。字面上来说，心灵的部分是，当你用方言祷告时，那字根不只是指思想，是思想与心灵。OK， 我敢挑战任何希腊文学者查考这个词的词源，会发现是拯救思想与拯救心灵，心灵的部分，这很有趣。OK， 请看这里啊，让我解释一下啊，神给我们肾上腺素是为了要战斗，要战斗或逃跑，战斗或逃跑。你们都听过真实案例啊，卡车压在孩子身上时即使是男人，成年男人壮汉也很难抬起来卡车，但弱小的母亲，娇小的，对吗？小不点般的，小不点般的母亲，对吗？却能举起卡车救出孩子，对吗？这不是神的力量，纯粹是肾上腺素瞬间释放的战斗或逃跑，要么战斗，要么逃命。它释放皮质醇，释放肾上腺素，使它能发挥超人般的力量把卡车抬起来。身处这种状态时，连视力都会变得格外敏锐，整个人仿佛化身超级英雄。但神设计这个职位短暂应急，这是他给你肾上腺素的初衷，绝不是要你长期处于这种状态。就像你的压力气压计刻度是0到10，通常在职场是平常大概6-7，对吧？老板特别苛刻时7-8-9，对吧？遇到就是难缠的客户，或是处理人际关系之类的，就飙到7-8-7-8-7-8，根本降不下来。五以下恩典的数字 ，OK， 我用五。五以下是以赛亚书，快速读一下好吗？神说：“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”所以刻度在0到5就表示平静与安稳，就是知道有平静安稳。在耶稣想给我们的一切祝福中，他说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你们得安息。而这世界极度需要安息。世界就像魔鬼不断在逼你，魔鬼说现在就做，现在就得决定，世界充满了躁动不安。但神的行动遵循恩典的节奏，是非常安息的，没人比耶稣还更忙碌。你有读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福音，就会发现耶稣很忙碌，却没有人比他更冷静、更有安息了。他在3年半内成就了常人 耗尽一生也难及之事。始终在恩典的节奏中，我有次读到他在服侍众人后疲惫不堪，就在船上睡着了，魔鬼兴起风浪，门徒们就把他叫醒，跟他说，你不顾我们吗？耶稣就平静风浪。当时他正前往拯救圣经中最受邪灵附身的人，我是指圣经中受魔鬼掌控最深的人，所以魔鬼试图阻拦他。耶稣横渡加利利海，只为要拯救那日夜哀嚎的人，日夜伤害自己的人。耶稣听见这哀嚎，就不辞辛苦前去，连睡眠都被打断。耶稣只说一句就赶出恶魔，出去，所有邪灵都离开了。耶稣就回到船上，在回去的路上，一抵达加百农，管会堂的就来了，我女儿快死了，这人名叫雅鲁，拜托拜托，请立刻到我家来。耶稣说，我必前去医治。路途中有妇人伸手触摸耶稣衣上的穗子，耶稣停下脚步与那妇人交谈，雅鲁急着问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当孩子性命垂危时，谁不心急？我请求耶稣来，他是如此绝望。当耶稣与那妇人说话时，从家里来的人说，你的女儿死了，不要劳驾老师了。耶稣一听见就说，不要怕，只要信，他必得痊愈。他就去了他家，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，他让女孩死里复活，都在一天之内。恩典的节奏，他为那妇人腾出时间，有时间给予保证，有时间行走，他从未奔跑。他有时间，蛮有安息，他成就了更多的事，所以对我们而言，神造就我们，想象一个气压计，对吧？你下班后回家，想要瘫在懒人椅上，想看看深夜新闻之类的，所以你扑通坐进你的舒适椅，你的懒人椅，你儿子刚买了橡胶蛇，就放在你的椅子上，你正在喝着你的柳橙汁之类的，突然往下一看，看到蛇就吓得飘起来，这下你的气压计冲到哪了？无论那是真的还是错觉，你吓得跳起来，气压计瞬间飙到10，而你回家时根本没降到5级以下，毕竟工作压力大，当时大概5、6、7，期待能降到5以下，结果砰的一声，家里的事，无论是错觉，即使不是真的都不重要。好，过了一下你才发现那只是一条假蛇，对吧？你重新坐下看电视，看着电视里发生的事，而你的气压计又上升了，即使你在休息，它也永远不会真正降到5以下。这是我们多数人的状态，神要你进入那平静与安稳之处，所以你无法靠自己得着平安，你无法靠你的意志力，靠你的意志力进入放松状态。我想建议你，神有份超自然礼物，不是靠着深呼吸、某种姿势、某种环境，是叫做在灵里祷告，这才是真正的安息与更新。看到神设计我们，让我用这个结束，神设计我们，听好，他设计我们要活的像乌龟与骆驼，不像狮子与老虎。狮子与老虎的肾上腺，对了，研究指出他们的肾上腺总是持续肿胀的，所以他们的寿命很短。但屏幕师，这些是动物啊，圣经的智慧之书箴言这样说，你去查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。所以动物是神为我们创造的学习对象，不是他们要向我们学习，是我们要向他们学习。 Amen。 所以听好，神设计我们要向骆驼的速度啊，乌龟的速度，你们知道骆驼、乌龟和海龟都很长寿吗？举例来说，骆驼他们在沙漠里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，你很想按下加速钮之类的东西，想问他们能不能快一点走，但他们就是很悠哉。嘿，我真的很热，对吗？我真的很热，但放松点，放松点，兄弟，我们会抵达目的地的。 OK， 就保持冷静，保持冷静，我知道没水，但放轻松，会找到的，会在对的时间和对的地点找到水的。有时候他们不肯动，就是不肯动，就只是转身来，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兄弟，放轻松，关掉引擎，放轻松，活得轻松自在。海龟也是这样。 真正没有安息的是那些在海滩上拍照的人，而海龟说，放轻松，你想带我走，带我走吧，如果你不想，我照样会走到的。他们就是这么冷静，有多少生物能在旁人注视下产卵呢？海龟可以，乌龟也是一样，神本来是要你活得从容像骆驼，而不是像老虎或花豹般急速，他设计你要活得像骆驼，像乌龟。我想乌龟是最后抵达挪亚方舟的，他们很悠哉，嘿，放轻松，我们会抵达的，别担心，门不会关上，直到我们进去。于是一只乌龟对另一只说，放轻松了，嘿，放轻松，你看见挪亚了吗？嘿，挪亚，放轻松，我们会走到的，会的。开始飘雨时，挪亚说，神速，所有动物都得，这乌龟是最后一只，嘿，挪亚，挪亚不得不跑着把他们抱进方舟。但我相信神让他们这样是为了教导我们要归宿的生活。或许龟兔赛跑的故事是要给我们的，对吧？快跑的未必能赢，强壮的未必能够战胜，全在乎时候和机会，是属于神的，临到众人。神能让你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，别忧虑，别效法世上的人。 Amen。 赞美神，我的时间到了。赞美神，将赞美荣耀与尊贵归给耶稣。在场的人都低下头闭上眼睛。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与主，现在我想给你这个机会，无论你现在在哪儿，我想给你这个机会。朋友，得救始于对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说好，你不需要做任何事，借着这个人耶稣已向你传讲，你罪得赦免，你只要相信并且领受。如果你是这样，无论你身在何处，请发自内心这样祷告，一起祷告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我相信你爱我，我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并从死里复活，当我在他里面称义时，我感谢你赦免我所有罪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荣耀耶稣赐下圣灵给我，求你现在就用圣灵为我施洗，直到满意，奉耶稣的名，我所有罪都已得赦免，现在我是神的儿女，神是我的阿爸父，我已得着圣灵，他爱我，从今天起便引导我，指引我，奉耶稣的名。大家一起说 Amen。 看我这里，既然你已做了祷告，仔细听好，你已安全了，你已出死入生了，这是瞬间成就的，你已出死入生了，你不再是在黑暗国度中，而是在光明的国度中。不仅如此，你已求神赐下圣灵，当你求神赐下圣灵时，他必不赐下别的灵，耶稣这样说，你已得着圣灵了。请记住，今天任何时刻，无论是在家或是某处，都可以开始用方言祷告，神不会强逼你用方言祷告，就像这样。你越是在压力大的时刻方言祷告，就越能释放刚强仁爱与自制的新的江河来拯救你的心思。 Amen。 你愿意这样做吗？赞美主，将赞美归给耶稣。哈利路亚，请站起来，感谢主耶稣。全场的人都举起双手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在未来一周，我捆绑你们生命中的魔鬼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宣告他对你和你家人的一切计谋都要归于无有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我取消被派来攻击你的邪灵的任务，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从你和你家人的身上捆绑他们。 Amen。 圣灵要给你一项功课，本周要竭力进入安息，在灵里祷告，这不是凭你们的意志力就能实现，不是靠你们的努力，而是靠着那圣灵在灵里祷告。 Amen。 要竭力进入安息，其余的就交给神。 Amen。 在这一周要记得，神必提醒你，魔鬼正伺机使你焦虑，他想要惩罚你，让你相信必须做这个必须做那个，就好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工作时，督工的鞭声仍然萦绕脑海，
你不准休息，起来工作，起来工作。
记住，这绝不是神的声音，神不会强逼你，他会引导你，他深爱你。愿你在这周享受他的引导，奉耶稣的名，大家一起说 Amen， 愿神祝福你们。